殷氏三姐妹满面热泪抱在了一起。三十年的岁月毕竟是不饶人的，世上万物都有可期时，唯有时间却是明察秋毫的证人，谁也无法自他那里骗回半分的青春。世间万物都有动情时，唯有时间心肠如铁，无论你怎样哀求，他也不会赐给你丝毫逝去的欢乐。唯有岁月留下的痕迹，你想抹也抹不去，想忘也忘不了。三个人面面相坐，谁也不再能说得出话来，只因他们发觉殷氏三姐妹虽又终于回到一处，却已经和往昔大不一样了。终于还是大姐殷素一声强笑打破了这难堪的禁忌。殷嫔轻叹了一声说道，
说真的，这三十年来大姐你究竟到哪儿去了？大齐门那个姓云的。
殷仪突然干咳了一声，似是要他莫要再说下去了。殷素却苦笑道，
唉，无妨，让他说吧。
近年来我早已麻木了，往事早已不能再折磨我。
殷嫔道，那姓云的可死了吗？
殷素叹道，
他呀还好好的活着。
殷嫔恨声说道，
好个没良心的，竟抛下了姐姐一个人在这里，若不是姐姐救他，他还能活到现在？
易冰梅与冷清平都睁大了眼睛，目光中充满了惊诧与好奇，他们显然是想听听这一段武林前辈幽密的故事，却又不敢说出口来。殷嫔却已瞥见了他们面上的神色，猜破了他们的心意，笑骂道，
哼，你们两个小丫头可是想听听这段故事吗？
易冰梅、冷清平对望了一眼，含笑垂首。殷嫔长长的叹息了一声说道，
唉，说给你们听听也好，好叫你们日后小心一些，莫再上了那些臭男人们的当。
他轻轻地闭起了眼睑，缓缓地说，
那个时候啊，我年纪还小，我们三姐妹住在一栋有着大花园的房子里，花园很大，种满了各种的鲜花，四时不断。
他轻叹了一声，嘴角泛起了一丝甜蜜的笑容，接着说，
那时的日子过得真妙，我们姐妹练完了武功，就在花园里头修花剪草，捉蜻蜓，扑蝴蝶。但是有一天，花园里突然闯入了一个满身鲜血的男人，他受的伤极重，一进花园就扑的昏倒在地了。我们姐妹三人跑了过去，只见这男人虽然满身鲜血，显得有些怕人，但是那模样生的可是真俊啊，尤其是他脸色苍白的不带一丝血色，更显得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，看了真叫人心动。但是那个时候我不过只觉得他生得很俊而已，却不知我大姐仅只瞧了他一眼，就已经偷偷的爱上了他了。
说到这里，殷素枯老的面容似乎也泛起了一丝红霞，但是瞬即便没有了， 仰望苍天，又呆呆的出神。音频接着往后说了下去，
我们瞧他的神色，就知道他必定是被极厉害的仇家追赶，惊慌之中才会闯入了我们的花园。二姐那个时候就似乎已经猜着了大姐的心意，故意说此人又不知是什么来历，我们何必为他惹麻烦，不如送他走吧。大姐心里头虽然不愿意，但是到底年轻面薄，也不好怎么说话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墙外已经响起了呼喝叱咤之声，显然是追兵已经来了，而且追来的人数还不少。大姐虽未说话，却突然抱起那男人，将他藏了起来，然后行若无事的修花剪草，竟不瞧我和二姐一眼。追兵终于追进了花园，大姐非但没有说出那男人的事情，反而说他们擅闯私宅，硬是将他们痛骂了一顿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姐妹在武林当中已经有些名气了，那些追兵虽然也都是非常厉害的角色，但是却也犯不上得罪我们。何况我们姐妹在江湖当中是出名不管别人闲事的角色，平日就算别人死在我们眼前，我们也不会伸一伸手的。那些个追兵想来想去，也觉得我姐妹不会将那男子藏起，竟再三向我们道歉，一个一个的都走了。唉，从那天以后啊，大姐她花也不修了，草也不剪了，整天却服侍那男人，替他治伤，弄出各式各样好吃的东西给他。过了一个多月，那男人伤势总算是好了。大姐整日守候在病榻旁，日久情生，更是对他着了迷。哪知道，唉，说到这里，他忍不住又苦苦的叹息了一声，嘴角的笑容早已经消失，转目望去，殷素却已经悄悄的流下了眼泪。易冰梅听得入神，忍不住道：
哪知怎样？
殷频叹道：
哪知那男人伤好了之后，竟然悄悄的走了，只留下了一张字条，说是要大姐永远忘记他。但是大姐怎么能忘得了他呢？
大姐知道我们反对，竟说也不跟我们说一声，就悄悄的追了过去。这个时候，她又停住了语声，连连的叹息。易冰梅忍不住又问道：
那后来又怎样？
唉，后来呀，后来我也不知道了，我也正要问大姐呢。
易冰梅与冷清平的目光立刻转到了殷素的身上。殷素泪流满面，轻轻地说：
后来我终于追着了他。
啊！
易冰梅、冷清平齐齐地松了一口气，似在为他欢喜。殷素仰望着苍天，又呆呆的出了半晌的神，嘴角竟也泛起了一丝微笑，笑容是那么的甜蜜，似乎使得他那苍老的面容都焕发出了动人的光彩。他轻轻的说道：
哎，那段日子里呀，我们过得真是美，我们从早到晚整天在一起，就连他都似乎将一切事情给忘记了。 是，但是有些事情却是忘不了的。
说到这里，他的微笑已经化作了哀伤。大起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起英雄传》。殷素接着说道：“
他们门户啊，为了复仇，要远远的赴塞外，而他们门户的规矩是绝对不许带女子同行的。”
易冰梅接着说：“
就是妻子也不行吗？”哎，
殷素惨然笑道：“
妻子也不行。”
易冰梅睁大了眼睛，喃喃地说：“
好狠，好狠呐！”
殷素接着说：“
他们离别了妻子，为的只是不愿意练武的时候分神，更不愿意他们下一代受到丝毫的母爱。他们在冰天雪地里训练自己，训练他们的儿女，训练的严格与残忍，真是叫人看了动心呐。他们要将儿女训练成铁一般的身子，还要将儿女训练成铁一般的心肠。若有母亲在那里，就不会狠得下这个心来。只因我后来不顾一切，还是追到了塞外，所以看到了这些。我虽然心狠，却也不禁看得流泪。”
殷频差声说道：“大姐，你竟追到塞外去了吗？”“
嗯。”
殷素垂下头来，眼泪又是鼓鼓的流出来，说道：“
我呀，一共去了七次，每一次都被他们掌门人赶了回来，只因为我总是不死心，无论吃多么大的苦，受多么大的罪，有时甚至被打得遍体都是伤。但是只要我伤一好，我还是追了去。哎，他们的食粮本来就少，有好的都给了孩子吃，要孩子长得快一些。我在冰天雪地里头追他们，更是寻不着吃的。有时我一饿呀，就是一两天，饿得连藏在雪地里的老鼠、毒蛇都被我挖了出来，用火烤了吃。我求他们，只要让我跟着，什么苦我都愿意。我用尽了各种法子，说尽了各种好话，甚至我跪了下来，但是他们还不动心，还是要赶我走。”
冷清平一冰梅再也想不到面前这老婆子昔日竟有如此伟大的爱情，如此强烈的情感，早已经听得泪流满面了。殷频更是泣不成声，颤声说道：“
难怪大姐，你如今竟变得如此苍老。”
殷仪流泪说道：“
哼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以我大姐的性子，在向别人下跪的时候，那当真比什么都要痛苦。”
殷频突然大声说道：“
大姐，你既是受了这么多的苦，就应该一直追到底，除非他们真把你给杀了。殷素悲泣道：
他们虽然没有杀我，但最后一次却对我说，若是我再纠缠下去，他们就要将他杀死。
殷平道：你就从此不追了吗？
嗯，
殷素默然点了点头，说不出话来了。
哎，殷平顿足道：大姐，你真是的，那姓云的竟然忍心见你受苦不管你，你又何必再管他的生死呢？
殷素流泪道：
他也没有法子，除非他敢背叛门户。
冷清平心念一动，突然颤声道：
那姓云的老前辈是否是铁血大旗门的弟子？
殷素道：你怎么会知道？
冷清平流泪说道：
我的大姐的遭遇也和老前辈的完全一样，只怕还要惨一些。
殷素道：真的？
嗯，我大姐也是在铺中救了那个姓云的大旗弟子，也是悄悄的爱上了他，而且还为他生了个孩子。那后来怎样？
冷清平流泪道：
后来此事被大旗门的掌门人知道，我姐夫就被他们五马分尸了。
他吸了一口冷气说道：
那大旗掌门就是我姐夫的亲生爹爹。
殷素身子一颤，久久的说不出话来。殷平恨声道：
那大旗掌门真是个没有心肝的人，我若见了他，定要他胸膛剖开，瞧瞧他的心是什么做的。
殷素缓缓地说：
他的遭遇昔日本也一样，他也爱上了个女人，但是这女子却和他仇家有关系。
他骤然说出了这个从来无人言及之武林隐秘中的隐秘时，众人都不觉吃了一惊，脱口问道：
真的？
唉，
殷素凄然一笑：
此事自也被他爹爹知道，但他却真狠得下心，将那女子活生生的推落绝崖之下。
冷清平忍不住问道：
你呢？
殷素道：
我的丈夫云九霄就是他的亲生弟弟。
冷清平又是一惊，颤声说道：
他既然自己也受过这样的苦，为什么要对他亲生的弟弟和儿子如此狠心呢？
唉，
殷素仰天叹道：
这就是铁血大旗无情的传统，他们代代相传都是如此。而且据说大旗门的每一代弟子都有过我这些差不多的悲惨的故事。
这又是一件惊人的秘事，众人更是惊得呆了。过了半晌，殷平又忍不住问道：
这些事我从来未听人提起，大姐你却又怎会知道的呢？
殷素的神情更是幽密，缓缓地说：
我自然知道，想来你们日后自也会知道的，而且知道的比现在还要多。
殷嫔差声说道：
那为什么？
殷素一字字缓缓地说：
只因这长春岛便是……
突然之间，山顶响起了一阵清脆的钟声，响彻云霄。两个巫山少女手提青竹篮，自袅挪四翼的钟声余韵中踏着碎步奔来，遥遥地呼道：
婆婆，我们又要劳您送饭了。
殷仪大奇道：
给谁送饭去啊？
殷素还未及回答，巫山少女已然轻轻地跃在了船上，嫣然一笑道：
哎，你们才来怎么就跟婆婆这么熟啊？
他两个人自不知他们原来就是姐妹，殷素也未说出，他面容又恢复了冷漠，只是淡淡道：
我要送饭，你们也该走了。
少女笑道：
啊，对了，你们先让婆婆送饭去，回来我们再一块儿聊，否则若是让人饿着了，那可真不好了。
另一个少女也笑道：
呵，你们才来没多久，我们也正好闲着，等吃过了饭，让我们陪你们到处去看看好吗？
殷嫔殷仪只有含笑称谢。他四人心中虽还有无数的疑问，这长春岛便是什么呢？这又和大齐门幽密的历史有何关系？殷素如此急着送饭，究竟是为谁送去？但此时此刻，他们四人纵有满腹的疑问，也只有留待殷素回来再寻解答。四人打过招呼，便径自去了。骄阳仍盛，波平如镜，海面一片黄金般的光彩。忽然间，冷清平又奔回海岸，高声的唤道：
婆婆，婆婆！
殷素回应道：
什么事儿啊？
冷清平道：
那边若是有个叫铁中堂的人，要到这里来，求婆婆好歹载他一程，莫要忘了啊。